好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个早晨的晨更时间，让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面前查考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借着今天撒母耳记上27章和28章的1到2节的经文，向我们显明你的智慧与引导。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在大卫的经历中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，也看见你的信实与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知道生活中有挑战和艰难，正如大卫面对的困境一样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，使我们不论处于什么境遇，都能信靠你的带领与保守。愿我们在这段查考经文时，学习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持守对主的忠诚与信心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好嘞，
好，我
阿
们下
门。
面把时间交给春霞姊妹。
哎，好的，撒母耳记上27章。大卫心里说："必有一日，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。这样，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"于是大卫起身，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。大卫和他的2个妻，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，并跟随他的人，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大卫对雅吉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在京都呢？”当日，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，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，直到今日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.4个月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，侵夺基素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之地。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舒尔直到埃及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没有留下一个。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，回来见雅吉。雅吉说："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"大卫说："侵夺了犹大的南方，耶拉灭的南方，基尼的南方。无论男女，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。他说：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。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，常常这样行。"雅吉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："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"那时，非利士人聚集军旅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。雅吉对大卫说："你当知道，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"大卫对雅吉说："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"雅吉对大卫说："这样，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Amen。
啊，非常感谢春霞姊妹的读经。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实际上是描述了大卫在极度困境中做出的决定，是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。大卫离开以色列地，投奔非利士人的王雅吉。撒母耳记上27章和28章的1至2节中，充满了矛盾和内心的挣扎，展现出了这个大卫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抉择。这段经文呢，不仅揭示了大卫的内心挣扎，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思考。在此基础上呢，我们今天会结合这个新约的经文，对这两部分内容，进行分享。第一部分就是27章的1到4节。大卫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，他心里想：必有一天我死在扫罗手里。大卫决定逃到非利士人地，认为这样扫罗就不会再追杀他。大卫跟着 带着跟从他的人投奔亚特王雅吉那里去了。这一决定呢，显示出大卫的肉体的软弱和人性的一面。虽然大卫曾多次经历神的保守和拯救，但在这时，他选择了依靠自己的判断，逃往外邦人之地，以求自保。这一举动呢，似乎就表明了大卫暂时忘记了神多次的应许和保护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的疑惑和软弱，也使我们想起彼得在马太福音14章30节所经历的一样。当彼得走在水面上看见风浪时，彼得就害怕并开始下沉，呼求耶稣救他。这个14章30节所说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向城去，便喊着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就即便是大卫这样的信心伟人，我们也会在某些时刻因眼前的险境而感到绝望。我们在信仰的旅程中，我们也常常在困境中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凭自己的判断去寻找出路。然而，正如耶稣及时的伸手拉住彼得，神也在我们信心软弱时愿意扶持我们。因此，当我们自己陷入惧怕和不安时，要记得转向神，及时祷告。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。第二部分呢是5到12节，就大卫在外邦之地的生活的策略。大卫在雅基的保护之下，并请求雅基赐给他希格拉作为居住地。大卫住在那里，开始对附近的基述人、基色人和亚麻人展开攻击。大卫采取了策略，攻击这些与以色列有仇的族群，却向雅基谎称他攻击的是犹大的南地。雅基因此信任他，以为大卫已彻底与自己的以色列的同胞决裂。大卫在腓立斯地的策略是一种求生之道，也反映了他在外邦之地所采取的防御措施。然而，大卫的这种做法呢，是带有欺骗的成分。虽然成功的保护自己和跟随他的人，却也显露出大卫的信心在这时的动摇。新约中，我们被教导要信守诚实和正直。以弗所书4章25节教导我们，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大卫的做法提醒我们，在复杂的环境中，我们往往会选择不完全符合神心意的方式来保护自己。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省，是否有时为了求神而放弃了诚实。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8章21节说道：“我们流行行光明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就是在人面前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努力在神和人面前保持诚实，哪怕身处艰难的时候。”最后一部分，第三部分，大卫的两难的选择。是28章1到2节，这腓立斯人准备攻打以色列，雅基要求大卫随他一同出战。大卫这时面临两难的选择，如果拒绝，就可能失去对雅基的庇护；如果答应要对抗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。大卫回答雅基说：“仆人所能做的事，王必知道。”其实这一句话是模棱两可的话，让雅基误以为他会忠诚的跟随。大卫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他在困境中的谨慎和智慧。他不愿明确的表态， 同时也没有立即违背自己的信仰和身份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教导门徒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，像蛇；驯良像鸽子。”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常常会被置于两难境地，既要维护自己的信仰，又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。这需要我们在灵巧与纯正之间保持平衡。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，在复杂的环境中要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同时要保持对神的忠诚。那通过今天的这个，我看看今天没有那个，哦，这个通过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也提醒我们，第一，人性的软弱与疑惑，即便大卫这样的信仰伟人，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也产生惧怕，甚至选择暂时离开神所应许的所赐的应许地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即便信心坚固如大卫，也会有软弱的时候。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面临信心的考验。当我们软弱时，要记得转向神，寻求神的帮助。第二点，诚实的挑战。大卫在腓立士必用谎言维持自己的生存。这也提醒我们在困境中要持守诚实与正直，即使环境艰难，我们仍要努力地活出真理。第三点，智慧与忠诚的平衡。大卫面临两难抉择时，表现出的灵巧与谨慎，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去应对生活中的复杂环境。但也要时刻保持对神的忠诚。最后，愿我们从大卫的经历中学习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依靠神的力量，依靠他的带领，不因眼前的环境而动摇对他的信心。正如腓立比书4章6至7节所说：“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也愿我们在困境中依然持守诚实，在两难中保持对神的忠诚，依靠他的智慧走前面的道路。也愿神赐给我们力量，成为信心坚定、智慧灵巧的跟随者。那么，今天我们的思考题，第一题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困境而感到绝望，甚至动摇对神的信心。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忧虑交托给神，依靠他的看顾，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去寻求解决之道？彼得前书5章7节所说：“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”第二，在信心软弱时，你们是否愿意转向神，寻求他的引导与帮助？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第三题，当我们被要求做出违背信仰时，我们是否有智慧去回应和处理？马太福音10章16节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。好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吴长老。
好，谢谢周弟兄的讲解啊。记不记得啊？当我们念前面23章、24章的时候， 当扫罗啊，当大卫他要跟那个救基拉人的时候，他三次跟神祷告，确定了神的心意啊。那这一章一开头的时候，大卫心里对自己说，他是心里面在那边想啊，经文并没有提到他有求问神的意思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。当人心中有破口的时候，撒旦就很容易进来，然后他就去投靠那个亚基王。我们也记得在21章的时候，亚基王那个记载，他投靠他一次，但是被人家认出来，他就装疯，然后就离开了亚基王。那现在他为什么又回到亚基王这里了？很显然就是他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被逼到没有办法了，甚至也没有求问神，居然就逃到腓力斯。其实腓力斯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。所以刚刚那个周弟兄也提到很多点啊。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是要交给神呢，还是靠自己？当我们信心往下跌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立马转向神？这个都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。特别有一点就是，大卫在绝境的时候，他居然也撒谎，他没有去攻打自己的犹大南方的人。同胞，他去攻打了这边讲的基述、基色、亚玛力，那是在腓力斯地南方的地方。但他为了讨好腓力斯王，他就去欺骗他。但是很奇妙的是，圣经上说大卫是唯一合神心意的人，所以人性的软弱从大卫身上也可以看见。那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啊。那我们就现在就分组，到各小组去讨论，之后我们再回到大堂。好，大家都回来了啊！我们今天是从第3组开始啊，主任是第二组，对。
第3组，我还再来分享一下吧。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，从几节经文看出了大卫他又有属肉体的这个本相的表现。你看我们在以前读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大卫呀，虽然有神的圣灵的一路的看顾呢和引领，但时常呢他会有属肉体的这方面的表现。就像我们前几天读和拿巴的那个故事，像今天他又去因怕扫罗，因他怕必死在扫罗的手里，他又去投奔了曾经攻击他的那个加特的那个非利士人的境内。那从这节经文，从大卫的这样的表现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就如传道书第七章20节所说的。时常行善呢而不犯罪的义人呢，世上实在是没有。那你看大卫啊，我们看他是个义人，但是他时常行善，但他称不上是一个义人。那大卫都做不到，那所以作为我们来说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真是没有资格可自夸的，只有谦卑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话，这是一点。再一点就是说，你看今天看到大卫又带上他的妻子和跟随的人去投奔非利士人，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大卫他现在呀过了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呀？他想求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呢，以及保护啊，他又投奔了曾经攻击他的那个加特人，曾经他在那里装疯癫过。但是他现在又去投奔他了。像刚才吴长老说，可能是他已经达到了走投无路了，又去投奔曾经去过的地方。这里的第5节又说，他虽然投奔他了，他想外在的觉得平安，但是他的内心可能还是没有那种平安的。他还不想和这个亚基王 同住在一个城市，他还要想要寻求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就可以看出是不是他现在他虽然有外在的平安了，有生活上的可能是也有饱足了，但是呢，他心里边却还是没有真正的平安。那因此让我们可以想到，就是说，当大卫他这时候他不，他的大卫他现在没有看到他呼求神的时候。他就没有心里边的那个真正的平安，那因此也告诉我们，就是当我们这棵枝子与真正的葡萄与真葡萄树失去连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永生的那个生命。那这里边的第二节就是说，神既然允许大卫他投奔这个加特亚基王，那这也应该也是神允许啊，他去投奔加特亚基王，应该也是在神的允许之下的。这时候，他这个决定是大卫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，那也可能就说目的就是神就更多的目的就是要来显明他这个大卫呀，他也有属肉体的一个本相的，时常会表现出来。那神就是要想更多的来破碎这个大卫啊老我的生命，把他塑造成一个更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王。那结合以上就想到了，那就结合以上我所分享的，就回答一下刚才周弟兄所提到这些问题。其实周弟兄所提到这几个问题啊，我们说到容易，比如说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去呼求神啊，去呼求神，说到容易，但是真正的能够顺服啊、信靠啊，我觉得做到呢是很不容易的。当我们遇到难困境的时候，愿意回转神。回头转向神的时候，这一点也不一定是很，也不一定是很容易做到的。那就是说，做到说到的容易，但是真正的做到寻求患难的时候寻求神、依靠神、不离弃神等等，那真的是我们一生该学的功课。我们时常会在身体软弱上会动摇，信心会动摇，或者是在呼求神的时候，得不到应许的时候，我们会对神全能的神产生怀疑，等等这些一系列事情，是我们每天真的是应该警醒和必修的功课，时常是会犯的，也时常会在这些事情上所跌倒的。所以通过大卫这个故事，让我们学习到，真是我们每天就要单单的寻求神、仰望神。好，我就分享这些我们主媒弟兄还没有分享到，好。
我想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很多时候只是我们是一样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从大卫首先想的，我的心，我怕用他自己的思想说他会害怕，他会死在扫罗的手中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一步一步的把神的应许忘记。他首先都投去亚基王的城里，然后他在穆杜西格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就开始去杀那些外族那个人，但是他回去了的报告的暗伙是打犹太地的地方，这个方言一句方言，你就要用100句方言去 cover。他所以杀那些男的女的，一个活口不净上，就是怕被人知道他的行为是什么。将来他杀乌里亚也是一样，也是不要让人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什么。第二点，但是我也看见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，虽然他是软弱，但是神还是安排一个出路，就是像他要上拿巴全家的时候，神安排阿比该改变他的武器。在这里，在这个故事，我们后来也知道，那些腓力斯王的同伴就极力反对大卫去陪着他们。如果你看第28章第一、第二节的时候，你觉得大卫是尽心尽意的去杀他的同胞吗？还是去卖主出卖亚基王的杀亚基王吗？两个 option 都是不好的，但是神的安排第三个 option 就是让他不能去。 将来在杀乌利亚之后，神就安排先知拿单让他悔改。所以，我们能看见神的恩典是充充满满。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，正是顺服在他以下。这是我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雅茹跟梅弟兄的分享哦。那我们晓得，在整本圣经中，只有大卫被神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就看到，即使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肉体还是在，肉体软弱的时候，就会做出一些令神不喜悦的事情。那他们都讲了，我们真是要很谨慎。要警醒祷告，像在新约里面，讲到那个主要来的时候要警醒祷告，要不然的话，真是那个撒旦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哪里有破口他就哪里去击破，让我们在不胜防备啊。所以我们来这个平台，每天读不同的经文。那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说，圣经怎么讲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圣经说要进行祷告，我们就进行祷告。圣经说我们软弱是要依靠神，我们就依靠神。真是要求神怜悯。刚刚那个梅弟兄讲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的恩典还是够大卫用。所以常常有人就说，我们要常常怎么样，要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就容易感恩，我们就容易顺服神，就容易亲近神。好吧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平，代表我们第四组。
好的，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这个，看到在这一章里面，从26章，就是前面大卫在跟扫罗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提到，就是说不要让他去远的地方侍奉别神，不要让他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再到今天这章一开头，扫罗心里想，大卫心里想，扫罗要杀他，他就自己就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，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点，那这样的一个属灵信心的伟人大卫，在今天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他非常软弱的一面，他自己走到外邦之地，然后他去抢掠，他也有撒谎。他也有说一些话，让模棱两可的话，让这个亚基来产生误会，对他有错误的引导，所以从这个大卫的身上充分暴露出我们作为亚当后裔的这个罪性来，那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试炼，其实还是为了来磨练他。就是让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如此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的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我们唯有坚定的依靠神。那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，我们一定要来求问神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，这样我们才不会做错误的决定，那像这一章里面就没有看到大卫有任何来求问神的地方，但是大卫还，神还是保守大卫大卫在这个喜格拉地方住，喜格拉原来是犹大的地方，后来被非利士人夺去，然后现在这个亚基王又把这个地方还给大卫，那大卫做以色列王的话，他其实这个是他治理的第一个地方，也是看到神的恩典，还有就是一个点我想到的就是在第三节就是说大卫的这一个决定啊，他不止影响到他自己，他也影响到他的两个妻子，跟随他的600人以及个人的眷属，也就是说有可能总共跟随他的人应该可能会有1000多人，如果每一个跟随他的男丁都结婚有妻子的话，所以这是很多的人，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教会，这个 leader 做的决定啊，那是会影响很多很多其他人的。所以，我们作为家庭里面的头，我们的做丈夫的，一定要来好好的寻求神， 然后带领这个家庭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。这个是我们小组，我请长老再从。
好，谢谢小平的总结啊。他因为带了小平说，大概有1000多人呢、哦，去到那个亚基王那里，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，会不会是跟这跟第八节有关啊？大卫就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亚基色人亚玛力人，然后说把那边的人都杀尽了，又夺获牛羊骆驼驴。并且衣服回来到非利士地，所以大卫是陷于一种困境里面啊，就不得不这样做。所以啊，神的恩典还是够他用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九万，是不是第一组？
啊，对，我们第一组，其实我们第一组跟大家所分享的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我们在这边就是看到说，为什么大卫从第一节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为什么大卫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，他心里还有就心里说，然后必有一日他要死在那个扫罗手中，然后不如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来，因为我们也知道说，那个扫罗他呢，从过去的他的所说的话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虽然大卫已经放过他2次，而他扫罗每一次都以祝福来做结束，可是呢，他又是那个又过了不多久，他又起来追杀那个大卫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。那当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，说大卫，他也觉得说他还是继续一定会被扫罗追杀，所以他心里是软弱的。那他软弱的是，当人软弱的时候呢，就是真的是就会有疑惑出来了，所以他就会有第一节，他心里就有这样子的疑惑。那当他疑惑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用就信心就不足，然后就会失去警醒，然后他就用人的方法来做。这个是以为是最好的方法去做，而且呢，他也就没有跟神来询问神。那这也从他的这个动作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，他跟神的关系是有一点疏远的，因为他没有来，以前他所做的事，他都会询问神，可是他这一次呢，并没有，就是一个血气的一个决定。还有呢，可能在25章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说，撒母耳已经死了。这个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，他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者来引导、来询问、来咨询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看到，就是大卫所面对的压力，就是刚刚吴长老还有都有提到了，他有600多个人跟随他，那600多人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军队，那这个要养600多个人其实是不太容易的，而且呢。他也逃亡了很久了，非常久的一段时间。这个不是短期的逃亡，好像是逃亡了至少有10年，居无定所，然后只能躲在树林间、洞穴里，还有山间的峭壁。那还有就是以色列人，他自己的同胞也不欢迎他。虽然呢，他拯救了基伊拉的人，虽然呢，可是他们还是把他，愿意把他交出给扫罗。还有那个西佛人是他自己族里的人，也背叛了他2次，然后拿巴还有也对他是轻蔑的，所以我想这个种种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在他的心上，造成他的那个一个软弱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，虽然他说谎了，可是呢，那个神呢还是依然的就是怜悯他，让他呢他说谎是为了取信于。那个加特王雅吉这样子他才有一个地方可以那个安居。所以呢，他这个虽然他做这样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的，就是说谎，可是他仍然做了一个对的事情，就是他是去攻打这个基特人、基色人还有亚玛力人这些外邦人、这些游牧民族。其实这些人也常常去骚扰以色列族。所以呢，他这件事情，他不愿意去杀他自己的，为了在这个地方居住而去杀自己的同胞， 可是他是却去攻打这些游牧的民族，然后来说谎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可以取信，加特王，然后也不会，也二来呢，也是让他的那个他自己的以色列的同胞们也不受这些人的侵扰，这是我们看见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说，即使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属灵领袖呢，也是会有软弱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我们看到，我们人有时候就是好像就是做事情就是只能在这种环境下，只能一步一步走一步，然后一边一步走一步的看，这样子做的这样做这样这些事情。可是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神是怜悯他的，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神是并没有责备大卫他所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在环境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凭血去做一些事情。所以主耶稣也是在主导我们、教导我们，就是叫我们不受试探，就我们兄弟托儿。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，真的是在处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的来引导，然后来信心的交托。那这个也让我想到一首诗歌，就是唯我知道我所信的，我真不知道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，我也不知道未见主前还有什么试炼。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所信托他的，都全备直到那日。那这是我们第一小组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九安。最后，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。
我代表第二组总结一下，大家已经讲了很多。我们是看到说大卫的第一句，27章第一节，他的心里说这起心动念的第一步。然后就造成了他，必须做出和以前不一样的，比如说谎，也同时也看到这是真实的大卫，因为在诗篇56章里面，大卫被加特被以腓利士人抓住的时候，他的对神的赞美是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要依靠神，并不惧怕，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？我们看到他其实在他身上同时的，这两个都是真实的，也然后就是看到说在一个很有趣的对比，就是说在以色列境内和在这个加特那、这个亚杰境内的这两个对比，以色列境内那本来就是神应许之地，是神的属民所在，可是他的那个王扫罗却是神的灵并没有与他同在，是一个很狂妄、很疯癫的一个人，很悖逆的一个人。而在这个外邦人押解这里，他反而在后面，给大卫一个很确实的一个评价，好像这个王更好。所以我觉得，就是说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我们从人的角度看，其实有时候很分辨不清楚。就像我们现在。遇到的很多事情，在美国遇到的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想说的 point 就是说，我们组的分享也是，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真只有说定睛在神那里，然后高举神的名。但如果有一个边界，如果你一旦跨过这个边界的时候，就像大卫进到腓利士人边界这个里面的时候。他的行为的很多，他就必须是扭曲的，versus 在以色列境内，他逃避扫罗的时候，他的行为是很多时候是合神心意，他所信的，他能够行得出来，就是这让我看到说，我们会碰到很多试炼，尤其说在现在在不信的人当中，这个是我们好像是没有。太多可以选的，我们周围有很多不信的人，那我们历史，处事行为的话，要像蛇一样灵巧，但是，again 是说要依靠神，凡事求问神。OK，他这27节的第一 27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他没有求问神，只是因为心中的一个恐惧，他开始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或者说，神允许他往这条路上走，好吧，这是我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周燕跟第二组的分享哦。那我看看34分，我们就读今天的经文吧。那个先得放今天要背的经文。好，我们一起开麦克，一起来念啊。
诗篇，我们都背了。
27篇，
七篇，
诗篇
十
二十七
三
篇
篇，
十三节，
我若不幸
我
在
若
活
在
人之
之
地
地，
得见耶和
得见
华
耶
的
和华
恩
的美，
惠，
就
就早
早
已
已
上
上
胆
赶。
了。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，
哇，Cindy 真的没有打开，那大家要背啊！好，那
我不
个
撒谎，
啊。
还没有找到，不见了了，
哈
在这个店里面。
没有
等
关
一
系，
下
刚刚大
啊，
家都已经背了。
哦。
那个，我在我小组已经跟大家讲了，我从下个礼拜一开始，就是23号就会出去了啊，要到10月23号才会回来。蛮高兴的，一直跟大家在网上能够一起进修，一起亲近神，非常美啊！希望你们继续下去啊！那最后我们还是请周弟兄替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结束这个礼拜的查经。
好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的查考，也感谢你的话语教导我们，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，看见大卫在困境中的挣扎，也看见大卫在生命中的信实与保守。主啊，求你将我们今天所学的深深的刻在我们心中，帮助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时，能够依靠你的智慧和力量。主啊，愿我们不因眼前的困难而软弱，也不因环境的压力而妥协，而是要常常的仰望你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天的一切，赐给我们力量，活出你的旨意，在生活中做你忠诚的见证。也感谢你的同在与带领，愿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个人的脚步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。